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在新冠疫情依然难以控制的时刻，中国国家网信办从3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顾名思义呢，网络信息的内容是他们主要要治理的对象。中国官媒说，这是要给网络生态拔杂草、洗洗澡。有评论认为，相对于混乱的疫情管理，中共当局删除封锁消息倒是井然有序。另外还有中国网民更是嘲讽，以后每天都是好消息。究竟新规定将会如何进一步钳制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北京是不是真的封不了病毒，只能封嘴？进一步封杀信息是否会让中国的疫情更为模糊混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宇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自媒体小明之星节目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吴博士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那么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哦，刚刚我们采访了台湾的这位疫苗专家，他说我们也要观察这个未来中国在这个对疫情方面的透明度会不会学习17年前的 SARS 经验，逐步的在开放和改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3月1号的网络新规啊，有人质疑这样的一个改善是否乐观，但是先请您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在新规定实行以后，微信圈确实是安静了许多，吴博士您的观察呢？
对，我观察跟您的观察是一样的，基本上是，这么个新规，在我看起来它的性质，基本上是一个恐吓性质的一个法规。我们待会儿再谈，因为这个法规跟中国现有的法律是相悖的，很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所以，与其说这部法律，这个行政法规是。为了网信办的执法权再创造一个根据，还不如说他是为了恐吓中国所有的公民，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恐吓。那么在这恐吓之下，当然毫无疑问，目前的态势是大部分的网民在过去几天就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态度。那么从透明度角度来说，至少是把中国14亿公民的这个大脑和言论和键盘暂时的恫吓了一下，这个恫吓是有效的。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很小心翼翼，那么剩下的关于疫情谈论的消息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经过审查。所以在这意义上讲，那么我们在谈透明度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在依赖官方所公布的，那官方的自己的诚意是多少呢？我们还公众国际社会自己要判断啊。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次的疫情扩散，追根究底，这是当局在一开始封口，那么才会导致这样疫情的不断的恶化和向外的扩散。您怎么看北京方面在3月1号开始施行的？很多人说这是逆其道而行，您怎么看这个网络新规呢？
这个应该说，对于中共来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他们从来就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了。凡是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和消息，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压，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现在的新规定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把他们过去已经实施的或者正在实施的这些措施变成一些正式的文字而已。那么这个规定我们看到了一点，实际上它突出了一个强化的连坐法，也就是说，如果是某个人在某个平台上发表消息，那么好，平台和个人都要连坐，都要受惩罚。所以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信息平台、信息发布者、信息和信息使用者强行给绑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他不仅官方审查，他要逼着平台审查，也逼着你个人要强化自我审查。就像刚才吴博士讲的，这确实是一种恐吓威胁。尤其滑稽的是什么？这回他还规定了， 你给了一个正面清单，也就是说你能说什么，应该说什么，然后给了个负面清单，不许说什么，然后还列出来一个什么需要回避的不良信息。最滑稽的就是这些问题，它都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根本不是法律的语言，它给了执法者太大的解释空间，可以随意的解释这个问题。比如第六条里边他说了，不允许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什么是谣言？这谣言本身就不是法律词汇。那么你说是谣言，可往往事实后来都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在中国已经证明很多次了。比方说，这李医生就是被当作谣言给杀害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结果整个中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被感染，成千上万人死亡，造成这么重大的惨重的灾难。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吧？还有一个，在不良清单中、不良信息清单中，不当评述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等。什么是不当评述呢？那么这当然还是取决于当局了。他说不当，那就是不当。所以，只要对他不利的消息，他随时都可以惩罚你。而且还有个滑稽的地方，这个法律一开始提到，为制定法律，第二句话就是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你在这个整条的规定当中，你找不到一条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显然，当局把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排除在了公民之外。另外一条，你可以看到，这个法规它没有一条是约束执法机构的，所以用刘鹤的话讲，这个文字太不平衡。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单单是恐吓，它是一种侮辱中国人民。因为习近平第一次他称帝的时候，他像邓小平那个时候，他可以在背后主宰中国嘛，但是他还要去定一个终身制的制度出来，这是在侮辱我们。这一次言论自由也是一样，我们本身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的，那么本身就没有言论自由，他还需要定一条法规出来，这不是在侮辱我们吗？既不让我们讲话，还要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去讲话。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像中国的疫情目前来说好像看起来是稳定了，这个稳定就是取决于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让老百姓有了知情权。当老百姓有了知情，知道自己哦，我们外面要面对病毒，这个病毒它死亡率很高的时候，老百姓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去出门，他也不会去聚众了。所以说，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刚刚他这个规定是在侮辱我们老百姓，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疫情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不是的，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病情。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王先生，谢谢您来电。那么吴江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新规出来以后呢，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有一些反应，他们说这个从来以为自己是韭菜，不知道我们居然是当局眼中的杂草。那么当局现在采取这样的一系列做法，小明先生刚刚也说了，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在规定里甚至都把你明文的列举了。那么能说的首要第一条就是要宣扬习近平思想，那么不能说的当然包括的也很多。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对当这个对民众的一个恐吓，更是这个一种侮辱。那么另外他也提到，这次的疫情现在看起来在中国似乎和缓了，但他也质疑这样的一种表象，这是不是一种表象。我想请吴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从疫情到现在最近的这个舆情是不是开始也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在这个3月1号的新规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每天就只能看到所谓的好消息了呢？
我相信在这个新规之后，其实新规之前，中宣部就让新闻机关，那中国的所谓宣传机关，比如说派到湖北地区300个，所谓的新闻记者，然后逐渐的一些正面主旋律的报道开始出来，包括《大国战役》这样一个书，新华社编的也出版了，当然好像听说又下了架。
对。
等等，我相信宣传战的主要方面，他是想把舆情往所谓正面的方向在走，往这个抗疫，医生护士的这种抗疫的角色、奉献的角色，中国人民如何 团结同仇敌忾的整整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怎么样在领导这个抗疫的前线等等等等全程指挥，主要是往这些主旋律方向走。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掺水的放在中国的所谓的整个互联网的舆论当中，似乎掺水的效用是有一点，至少负面的大家都变得谨慎一点。而且更主要的是湖北武汉以及其实中国所有的医务人员现在都被下封口令，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各地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平台期，很像武汉1月11号所出现的一个案例的零增长。目前中国的案例的新增病例也是好像掉到了一个过去一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今天好像只增加了100多个，所以这个确实是制造了一个平台期。这平台期但是跟1月11号武汉的一星期的平台期非常像，我相信是这个法令的一个效果。但是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法令本身来看，因为我们刚才要做一个分析，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是曾经是有过这样效果，它的法令很像，让我想起来当他谈拔草的时候，就是很像1957年的反右运动，或者像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这两次运动政治运动之后，那么中国的舆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表达的确实出现了几年的一个空前的团结祥和，政治走在大路上的这样一个政治气氛。这个气氛当然我们知道是假的，但是当局显然是现在是以一个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很明确的以法规的形式来规定人民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来谈这个是一个拜占庭主义。就是过去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规定人民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你如果讲过了，大家树立一条隐形的线，在大脑当中阶级斗争的弦，或者是一个什么是这个右派言论等等等等，是在人们大脑当中洗脑的方式。现在呢直接以拜占庭主义的方式来规定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洗脑运动或者说反右运动的一个继续。而且它不是限于知识分子，不是限于体制，其实是限于
全体中国，
它现在已经扩展到全民、
嗯、
这是一个它最新的发展，是全民化的运动。但是它在法规当中它不提公民，它的主体是谈的比如内容生产者提供者，最后是网民，它用的是网民的概念，不是用的公民的概念，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实际上14亿人都是网民，那么它规定了网民已经涉及到公民的自由。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2000年通过的立法很明确的规定，虽然2015年做了修改，它的第8条很明确的规定是涉及到公民自由的法律，这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任何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来讨论通过，而不允许由国务院或者下属机关来通过。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务院下属机关来通过一个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一个法案，而且是行政法规，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至少是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的。从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从内容上我们关键的这个程序上是不合法的，而且它所涉及到我们看到它的形式，它是以所谓的网信办令的方式。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国以这种行政法规发布令只能是国务院或者中央军委来发布这种命令，当然国家主席也是可以发布国家主席令。但是第一次我虽然不是法律专家法学专家，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一个部委机关发布一个令，这是少有的，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事情。那么而且它涉及到公民自由，然后同时它颁布了这个7个要讲20个不能讲，实际上是20个这个禁止的这个东西。那么在我看起来，这涉及到公民言论自由，这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严重的侵犯。而且以这样一个它不是行政法规了，它已经超出中国宪法第89条所规定的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的一个基本内容，因为它涉及到公民了，它不是涉及到行政行为，这已经是涉及到执法权的问题了。
是，
所以我相信这个法规在各个方面，程序上、内容上各个方面都已经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极大的伤害。
这有各方的质疑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来电，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一位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今天就是关于中共发3月1号这个网络的法规的问题， 我就是感觉我们大家不管专家啊，在外面的民运，所谓的民运人士啊，为了讨论这些东西，讨论中共所颁布的法规，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不管从建政，从建政以来，他的宪法言论自由啊这一些都已经在宪法里边都已经，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过，按照是说法律是公民的，面对全国人民的，是保护人民的。他只是他，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法律，他只是他维护他专政统治的一种工具。他需要什么法，随时随地就可以拿出来。他不需要的，与他没有利的，他随时可以抛弃。不仅对中国公民，对全世界都是这样。香港的法，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备案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历史的文件，没有实际意义。南海的问题，主席去表态，到美国的国会去表态，不会用于军事化。他，你说中共哪一点是有一点可以信任的技术？所以说，对他出的任何的法律，我们讨论的必要都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明知道大家都知道本质。其实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也看到新闻，采访了北京的人，北京的公民。你说那一个人对李文亮事情的表态，你说我们中国的公民可不可怜？说可怜嘛，他有可恨之处。他说李文亮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讨论了。你说假如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家里边的人，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了很大一批中国人。所以呢我们也在考虑中国的民主究竟怎么办。
好，
你看你美国在支持宣扬民主，但是民主自由不是靠别人给你的，一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好，谢谢。
第二个，同样呢我也想通过美国之音的平台呼吁一点呢，就西方国家对中国对中共的接触过程中，也有些事情对非常的国家应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例如像王立军大使馆的案件跑到美领馆，像这些人在中国非法治国家，大家都知道。
好的，
只要跑出去的人能把钱。
好，谢谢您，吴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谢谢您。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嘉宾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可以参与节目。小明先生，我想就针对刚刚吴先生所说的，我也想他说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中国的法其实很多很全面了，但重点是当局他不遵守，他不做，所以这再怎么谈也是没有用的。但我想今天我们还要谈的就是说，这些新的法规的出台啊，让公民应该要有所警觉的是，他们的权利会再一次受到什么样的钳制和局限。前两天在广东中山市，有一位男子，有一位民众，他就是因为批评了钟南山，说了一句话，被拘留了15天。现在3月1号以后推出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会继续的受到什么样的一种钳制呢？
确实，刚才那位吴先生说的很在理。对于中共来讲，有的时候确实是跟他讲理好像是有点多余，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但是毕竟在我们没有其他手段之前，我们必须要把理讲清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意识到了他自身的这种权益受到了伤害，或者说他们的就是共产党如何坑害了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都有勇气表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说，中共会得寸进尺，会更加的猖狂，所以这也是我们批评他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现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对民众来讲，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恐惧，对中共统治的恐惧。那么国际社会确实做得很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这位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应该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但是这个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这个过程我想会时间更久，拖得会更久。如果大家都表达的话，我想这个时间会来得早一点，这是我们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好的，
言论就是行动。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爱流浪的树说， 他们一直是这样干，奴役中国人民百姓，逼得我们心生恐惧，说话都要自我审查，怕惹祸上身，一切都要向共产党看齐。而署名 ONY 的网友呢，他说进一步的网络管控跟武汉肺炎似乎有些关联，但即使没有疫情，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就是个趋势，方法野蛮粗暴，放到民主国家不可能实施也是真的。但是依我看，撇开别的不谈，就控制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它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而这位署名叫 Lucas 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但没有从李文亮事件上认识到扼杀自由言论的危害，反而按计划推行网络严打，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独裁体制下武汉肺炎爆发的悲剧还会不断的出现。而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说，中共已经控制不住疫情，他唯一可行的就是封锁坏消息，他以为封锁了坏消息疫情就会缓和，令人啼笑皆非。吴博士，这一点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如果天天都是好消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疫情有可能再度的恶化，或者类似像这次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攸关民生的一场危机还会不断的发生，您怎么看呢，吴博士？好，我们的吴强博士现在还在线上吗？好，吴强博士好像断了线了，我们持续的联系，看能不能把吴强博士接回到线上。那么小明先生，您刚刚是不是有听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有请您来代答这个问题呢？类似像武汉肺炎这样的情况，在不断的封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不断的在发生，而且特别对于现在疫情的真相，民众又能从何来了解呢？
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说最近中共发布的这些疫情的信息已经越来越让人没法相信了，因为它跟我们民众的感受差距很大，而且网上不断流传出一些地方当局的一些内部文件，这个已经足以证明现在的信息再次被扭曲了，再次得就是说很多重要的信息被隐瞒了。可以肯定的讲，这么大的国家除了湖北以外全部都是零增长，这个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所以这一点来讲，那么现在他现在基本上是用来把这些消息用来欺骗民众，放松对这个疫情的警惕性，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强行的复工复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前段时间张立凡先生提过，他实际上是把民众的这种牺牲作为一种复工复产的正常的代价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准备牺牲一批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来强行复工复产，维持他现在的经济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信息的扭曲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比方说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扩散，但是由于当局的隐瞒让民众受到了麻痹和欺骗，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种类似于武汉那种情况，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像伊朗这种情况爆发的这么严重，韩国那么几天的时间就从几个人变成了几千人，很有可能这么如果再晚一星期，我想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苗头。
好的，
谢谢。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位署名叫杜秋的网友他说了，每个人都怕谈政治，但是政治不会放过任何人，数千人失去了生命，数亿人被封在家里，数万亿财富灰飞烟灭，这就是封嘴政治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雷先生，您好，请说。
哦，你好，就是想起了就是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就是那个蔡桓公他就是寡人无机，那么他就是最后也就死掉了。我们现在的那个蔡桓公呢，他也就是只允许这个扁鹊说你身体健康，那么他这个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嗯，
我只想说这 这第一句话了。
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呢、啊。这位署名叫杜迪尔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制造武汉肺炎病毒，危害百姓生命，中共所作所为与百姓有极大关系，百姓应该有知情权，要有言论自由。”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南国之下的网友，他说：“我发现绝大部分国人只要触及自己利益，都很冷漠麻木，对于言论自由似乎可有可无，漠不关心。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何时能够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哎，要实现民主和自由，恐怕要等死两代人，等到90后当领导人，恐怕才可能改变吧。”那么，吴强博士，您现在好像已经回到了我们现场，是吗，吴博士？是，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言论自由，也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也反映到到底现在中国民众在中国政治政府的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渴望还有多高？刚刚这位网友就说已经很冷漠很麻木了，真要实现民主自由，恐怕还要好几代人才有可能实现。那么您也同样悲观吗，吴博士？
从来都不悲观，对中国的这种争取自由的运动来说，李文亮的死，最近我们先不谈远的，李文亮的死，最近刚刚就是2月7号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民众就开始觉醒，在谈论言论自由问题，也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安全，没有自由就没有他们的财富的保障、生活的保障等等，是人民现在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重新的觉醒当中，我相信未来这个趋势是不会停止。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主题是谈这个网信办的新的法规，似乎它对中国的言论自由以拜占庭主义进行压制。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在中国的新闻界，我们做新闻和中国的这个宣传是混合在一起。在新闻界一直在呼吁有一个新闻法，但是新闻法迟迟没有出来。他们不愿意通过新闻法来具体规定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比新闻法范围更大的、更明确的类似新闻法的这么一个言论自由法，或者是言论不自由法，已经出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它会起到一个反面的效果，会激发人们要谈什么，反对，对这个网信办这个新规所禁止谈的东西，会采取一种非常抵抗的态度，实际上有了一个抵抗的目标。好像过去人们在谈新闻法，实际上是当局是担心有了新闻法之后，当局那么民众或者说是新闻业者就有一个可以抵抗的具体目标。现在我们看起来的目标实际上是到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转折点。未来我相信这个争取新闻自由运动会以着废除这么一个网信办的规定、生态规定为目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很有趣的发展。
好，小明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意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当局以法规、以这种强制力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那么从这次的疫情所引爆的这个对言论自由的呼声，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在您答复之前呢，我想再引述几位这个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呢，他第二次发言，他说：“人对事情的看法需要被表达出来，如果党不同意他的看法，可以写帖子反驳他，而不是封网封口。人的不满累积在心里，中共样板叙事的封网只是把问题往后推，迟早要爆发。”还有这位署名叫优利的网友呢，他说：“我以为我们是韭菜，结果我们是杂草，感觉病毒会更大规模的爆发，他们这是为了今后做打算，不管疫情发展有多严重，以后我们听到的只有岁月静好了。暂且不说病毒是不是他们故意泄露的，他们掩盖疫情延误防治暂且不说，他们还要封口堵耳，让我们复工往前冲，用杂草的生命去维护他们的政权稳定，细思极恐。”那么我想节目最后剩下2分半左右时间，我就交给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法规之下，是不是有可能激发起更多民众就像李文亮医师去世时所引爆的那一波言论自由的呼声，这是不是一个转折点呢？
现在说是一个转折点，可能还现在还为时过早一点。但是我刚才听到一位网友就是很悲观，但是我认为这也是很不没必要的。中共为了封锁网络，为了压制言论自由，投入了这么大的代价，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并不接受中共的这种压制，否则中共不会花出这么大代价，付出这么大的力量来搞这套东西。所以对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形势的悲观，我认为是这个是不必要的。但是就是说 现在是不是马上到了网络起义那种情绪，整个社会也跟着起义，我想可能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种局面。那么总体来讲，中共的整体形势他们在逐渐逐渐的走向就是说走向崩溃，这一点是一个大趋势，这个是没法改变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这个政权它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在平时它更多的是用谎言来维持这个政权的。一旦这个政权的谎言被揭穿之后，他们这个政权是会很难维持的。这一点我想这个政权他们这个比民众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投入了这么大的力量来压制我们。而这说就是说我们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一点上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对他们的这种揭露和驳斥，实际上让中共很是尴尬很难受。所以悲观是没必要的，但是我想啊，就是说中国民众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继续奋斗一段时间，这个不是会很快就能到来的。毕竟现在中国民众还缺乏基本的组织，缺乏基本的发声渠道，没有自己的平台，国内基本上这些所有平台都受制于中共当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马上就能够自由的发声，或者说当这些平台都倒过来，我想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只要我们努力的话，我想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好的，
我是这样看待的。
好，我们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再来念两篇这个网友的留言呢。这位署名叫恒王的这位网友，他说在网络到大爆发时代呢，对疫情失控害自己人民，严格控管网络言论自由，纸包不住火，人民最后也会了解。还有这位敏利性先生，他说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不允许言论自由，因为第一，他们以前干过坏事害怕被清算，第二，他们正在干坏事害怕被批评，第三，他们准备再干坏事害怕被揭露。所以禁止言论自由一定与坏事有关，但是与好事无关。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强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呢，我们要和您来探讨美国大规模的驱赶中国媒体人员，美中距离冷战还有多远。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中国民间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于大年三十呢，抵达已被封城的武汉，采集防疫现场的第一手资讯和新闻。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视频，来认识一下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好的，好，对不起啊，我们这段视频呢看起来没有放出来。好，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把这个陈秋实先生呢接到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武汉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及他本人的一些亲身感受。陈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陈秋实。
嗯，好的，您到武汉呢？
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能听到，声音非常好。那么陈先生，您到武汉已经有三四天了，外界现在最想知道的呢，是武汉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目前那里的医院和病患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中呢？
嗯，好的，我到大年三十第一次到武汉，然后也是第一次到武汉的中心医院，但并不是一个集中收治病人的一个中心医院，就是不是最重要的医院。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也都陆续去了医院，能够感觉到就诊的人数在逐渐的减少，就诊的这个频率和密度，然后医生的压力都在减少， 但是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处于一个基本瘫痪的状态，公共交通、地铁全都没有，出租车也打不到，每个小区是有一部分专门用来接送医疗人员或者说是有特殊需要的人才有一些私家车的配备，所以交通很不方便，我没有办法探查到整个武汉市的许多的医院，所以我所了解到的也是一个很片面的信息，很抱歉。
好的，那么武汉的封城呢已经有5天了，外界传说呢说城里物价上涨，一颗白菜呢卖到35元人民币，这不知道是否属实，那么市场供应是不是正常，人们生活方面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我在大年初二的时候跟一个武汉当地的市民呢去了一个武汉当地经营的大型商超，看到里面呢那些该有的年货、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这个柴米粮油、肉禽蛋奶这些副食也都是供应充足的。我们是下午4点左右去，这个商场呢是只营业到5点，也就是说临近他们下班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肉禽蛋奶这些供应也是充足的，价格也并没有特别贵，和国内的其他城市差不多。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物价高涨，包括很难买到的情况，大概在刚刚封城的那1-2天的时间确实有出现。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武汉市民就是说，大年初一那天他去买菜，早晨10点这个商场开门，他10点05分到的时候，蔬菜就已经完全被抢购一空了。但是在初二、初三，包括今天我也去了一家商场，然后里面呢，虽然说也在排队，每个人买东西呢就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买一袋儿就回去了，每个人都推着一个购物车堆得满满一车，然后才会从这个收款通道离开，但是确实能看到这个基础供应是有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走访了一些从事餐饮业的人，因为餐饮业基本是不开门的，我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办法自己做饭，餐饮店有很多都是被要求关门，或者说不被要求关门，他自己所储备的蔬菜和食物的量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靠外卖在生活的，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大型的批发市场现在还没有恢复运营，所以餐饮业现在还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封城不仅影响到城里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更波及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我们看到呢，许多武汉人，我们从外界看到许多武汉人呢很悲观，感觉他们被抛弃了，也有人说呢他们是待割的韭菜。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从您接触的武汉人来看，您如何评估他们目前的心态，是悲观、是愤怒，还是基本上心态平和呢？
我觉得武汉有1000多万人口，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段话或者一种情绪来概括这1000多万人的反应。就好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武汉市民发的一些比较牢骚抱怨或者说是很愤恨的一些视频和言论。但是我在这儿也接触了一些当地人，尤其是之前就有经常看我的视频的一些网友，来见我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乐观，尤其是他跟我强调，武汉呢是一个自古以来的9省通衢的港口型城市，所以这里的文化非常偏向码头文化，讲江湖义气，然后男性的性格也是比较洒脱开朗的，至少来拜访我的这几位网友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开朗，甚至有些大咧咧，见到我以后连口罩都不愿意戴，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但是也看到一些人就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疲惫，就比如说我这两天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呢刚刚经历了最辛苦的那么几天，现在一身的疲惫，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无奈，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武汉市民的一些情绪。当然我接触的人呢也就几10个吧，因为大多数陌生人大多数人现在并不是很喜欢跟陌生人交流，尤其大家都戴着口罩，交流起来确实有障碍。
那么武汉当地政府呢，我们都知道因为压制媒体报道和疫情信息而受到外界的广泛批评，现在可能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那么请问陈先生，根据您几天来的实地采访，现在他们对媒体和记者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您呢，作为一个民间的公民记者，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呢？
其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官方的称呼。虽然说在国际社会上是存在的，只是我一个个人行为，因为在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要专业的新闻单位 开具有采访证、记者证，然后有登记注册这样的才算是一个记者。那么我的采访其实也是以几乎是暗访的形式，通过跟患者、通过跟市民、通过跟医生、医务人员的交流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因为在武汉市区内啊，也确实能发现很多的传闻在不断的流传着。最开始我们都知道有那八个人很早的透露出了武汉有疫情的情况，他们受到了这个相关的治安拘留的处分。现在呢，中国互联网上这方面的舆论反弹也很严重，包括有律师提出应该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当时是基于什么情况下对他们实施的抓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天哈，关于这个冠状病毒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官方的解释呢，是通过这个叫华南海鲜市场的地方，因为对野味的加工导致从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感染了人类。但是在这个病毒产生的原因方面，民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猜想，因为也很多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猜想。关于究竟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未来还有可能感染多少人，这些信息呢在武汉的民间流传也非常广。因为我也在若干个武汉当地人聚集的这样子的微信群里面，然后每天他们讨论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大家也非常关切，一方面是当地疫情，另外一方面非常关切武汉人在外地所遭遇的一些比如说被排挤啊，甚至被驱逐啊、驱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最近几天中国互联网上对于微信，通过因为微信是中国最使用最广泛的一个通讯工具，对微信上传播相关信息的问题呢，也管理的越发严格。我呢有若干个微信号，我做的视频，相信你也在 YouTube 上有看到我做的视频。我做的视频也有一部分会通过微信进行传播，于是我的两三个微信号都会被
是的
禁止使用一个月。也有我的一些朋友有发现，有很多当地人、武汉人，包括外地人比较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如果你传播了很多的关于武汉的消息，那么也有可能会以被传播不实信息这样的一个理由封禁你的微信号，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三个月。对，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民间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的连线报道。现在刚才我们这个视频呢没有因为有一点小故障没有放出来，现在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下这段视频，让我们来进一步认识一下陈秋实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是一月二十四号大年三十晚上10点多，我在武汉汉口的火车站，现在我旁边100米那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戴口罩了。为什么要来这儿呢？我之前说过，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那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所以我坐最后一班高铁来了。我来的那班高铁的乘务长说，他们的车至少要被停运一个月，所以说未来一个月我恐怕是不能离开这儿了。那么来这儿以后，我会用我的镜头来亲自见证和记录武汉这次防灾检疫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且愿意把武汉人民的心声传递出去。虽然我曾经因为报道香港事件被中国的网络全网封杀了，但我现在还有一个 Twitter 和一个 YouTube。在未来几天，欢迎你通过以上的一些联系方式找到我，我愿意帮助武汉人民把你们的声音传递出去。
到昨天，武汉封城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今天我有话要说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邀请武汉市民张毅来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这个武汉市面上的最新动态，包括疫情发展以及当局的抗疫情措施等等。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
据中国当局的统计呢，抗疫情第一线武汉的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在稳定下降。那么您在当地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有什么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家期盼的这个拐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
是这样子，这个疫情呢，个人感觉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所在的小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新增的病例的，疑似或者确诊的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有报道，就是出院的病人也有复发的，所以呢，现在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政府这边报道出来是，就是出院的病人如果回家了，还需要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那么这个拐点是否到来呢？这个目前呢还不确定，但是这个医院的死亡人数 确实是在下降的。这个呢，我是有医生朋友传来的消息是，这个死亡人数最近几天一直是在持续的在下降。但是话呢，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了火神山、雷神山，有了方舱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这个也目前因为没有确凿的数据，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以后呢，当局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所谓地毯式排查，以及呢应收尽收的防治措施。那么以您的这个个人观察，这些措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疫情防治，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
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后，应收尽收，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面是做到了的，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
嗯，
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你像我住的这个单元里面，就有一家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发烧。先是父亲发烧，或者是儿子发烧，儿子发烧两天之后儿子就退了，父亲发烧是发烧了9天才退烧，那么到现在呢，父亲是40多天了，大概在十天前呢，他们已经父亲的确诊了，住进了那个方舱医院，然后呢他母亲跟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属于密切接触人员，聚进了这个隔离点，目前正在隔离中。这个是做到了，我也电话落实了，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19个单元，有那个6个单元里面是有疑似病人的，那么这6个单元所有的这个确诊的和疑似的，包括密切接触的，现在是全部隔离了。这个是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呢，这个也是起到了防治的作用。因为那个烈性传染病，只要控制了这个它的传染途径，不让它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是能够控制病毒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武汉市内，包括我身边这样子，我是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是控制住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变化，看来的确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封城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给武汉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武汉市民的普通生活。据报道说，武汉市民呢遭受了疫情威胁和暂时管制的这个双重压力，不仅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日常生活也面临极大的不便。那张先生，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由于我们武汉群友在封城的初期，我们就采取了互助共济的自救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临时的自救组织，不仅自救，而且还帮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比较充分，加上封闭小区后，这个防疫指挥部开通了这个社区居民的团购、代购这个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基本上的生活和那个急需的药品，这个还是能够保障的，在目前。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区是做的不到位的，也有那个哄抬物价、那个捆绑销售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网上呢就流传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姐，在那个微信里面就痛斥这些不作为的社区、不作为的那个基层人员。这样子一个中英文的，他是那个用武汉话来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这几天正好在网上在流传这个事情。那么的话呢，这个谈到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我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冲击。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在转运过程中，一个转运的司机开着，他穿着防护服，然后呢后面车上拖着大概2-3个病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婆婆在后面在说，婆婆说什么呢？说28号住进医院，这个应该指的是1月28号住进医院，然后几点钟死一个。说到后来，这个婆婆披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婆婆说什么？婆婆说 有的人还没死，还没完全死，手脚还在动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然后裹上四层裹尸袋，就把这个人拖走，而且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开车的人还在问他，不会吧，他们不抢救吗？这个全程是用武汉话这个对话的，他不抢救吗？这个婆婆说抢救什么，那个医生没有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他为了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为了防止这他传染别人，就直接就用四层裹尸袋，第一层用什么颜色的，第二层用什么颜色的，最后裹上那个橙黄色的，活人就直接就拖走了。确实是听到这种感觉毛骨悚然。
是的，那张毅先生，我能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视频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公布或者拍摄的吗？是在封城之初？
我是今天才看到，因为是今天别人发给我的。然后呢，这个婆婆说得很清楚，她是1月28号进去的。然后呢，他这个可能是在转场，我估计可能就是火神山或者方舱医院成立之后，这个过程中转移的过程中说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婆婆在视频里面明确的说了，她是天津医疗队所在的那个医院，她是在18床。
非常具体。那您估计
这个绝不是造，
您估计是在医院
有证。
那您估计这是在1月末还是2月初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2月初。
二月初，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局，中国当局呢，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这个抗疫情措施的同时呢，对于言论管制啊也是毫不手软。封城初期，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公民记者，如方斌呐、陈秋实等民间的声音，可是现在这些声音都被压制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这样子。这个封8人口必9周户，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的话呢，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在这样子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封大家的口，包括今天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我们社区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购物的群里面。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我楼下的这个子女在外地的80、90岁以上的老夫妻没有菜吃的问题，他们也是推诿，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包括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消毒，这个环卫工人的艰辛工作的问题，环卫工人艰辛工资，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府发出来的环卫工人一天，这种在这个疫情期间消毒一天是750块钱的人工，但是我下去我就专门问了，我还拍了视频，问我们这个扫地的，问我们这个消毒的，他是负担我们这个长青花园这个小区里面整个大小区，是城管，我们街道城管请他搞的。我问他你多少钱一天，结果他告诉我100块钱一天。多么寒心的事情。然后我在群里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潜在群里面的这个派出所的管弹民警居然跑出来说要谈正能量，不要谈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有为我这个话点了赞，有人也一起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跑出来说，说了之后他还亮明他的身份，说他是管弹民警，以此来恐吓大家。
好的，
包括今天，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那个李文亮，实际上李文亮呢，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中产阶层，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岁月静好的，而且他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家还怀了二胎，他太太怀了二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所有的，包括武汉的这些警方还在压制，包括我上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之后，他们也在压制我，而且还上我的门上了几次。那么我就跟他们直接强调，我说 美国之音是在中国北京注册了的新闻机构，他们是合法的，在中国国内是合法的新闻机构，他们在两会上能够采访两会代表，你为什么不叫两会代表闭嘴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行使一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闭？凭什么不让我接受采访？凭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真相？也需要我闭嘴呢？我说你们如果想这样子，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和合法的手续来。
您说的对，那么这一次啊，张先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武汉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么您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扩散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当局又有什么呼吁呢？
这次疫情就是皇权社会的上诈下愚的集中体现。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先生在记者会上，封城的记者会上曾经说过，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向上反映了，向谁？向皇帝反映了。他无权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明知道有疫情，还在开北部庭的万能宴，还在开武汉湖北省的这个会议，人大会，导致这个是周先生在会上说的，导致500万人在这期间离开武汉，把疫情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胡作非为，没有监督，没有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把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变成了无法收拾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在开会，还在表彰自己，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1月3号就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但是1月7号我们的亲自同志还在说，我1月7号我还亲自做出了部署，部署了什么？就是来表彰吗？不要把武汉人，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同济的一个叫门诊的一个教授发出来的东西，说几千个家庭绝户，几万个家庭的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但是我们报出来的数字就像你刚才前面报的一样，我们报出来的数字还不到3000人，死亡数字还不到3000人，这只有他们信，谁都不会信。那么在这里我就是要呼吁，作为一个政府，既然有宪法，就应该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也必须保证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人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活下去的人权，能讲话的人权，不能什么都被政府管着。一个集权的社会，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能够迎来一个言论自由的新中国。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1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天早上，我们所有的办公室所有人都收到这方面信息，就是有武汉有类似这种非典的这种病毒的有产生的，就那天早上有突然。所有人都收到了，很快。然后但是呢，我也发了一些群，有些人就是说你不要发这个东西，很敏感的。然后突然可能就是当天下午或者晚上就出现说这个东西就是造谣，所以大家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把这个事情就好像马上就这个事情就冷却下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考虑冷却，当时这个官员他们是基于什么观点去考虑这个事情，是不是基于为了稳住这个经济，或者稳了什么大方向，或者为了他们开什么会议而把这个事情给控制下来。但是呢，刚好呢，这个病毒它是反向的，因为我们现在领导是从集中从上往下传导的，但是病毒这个事情是往下往上的，刚好是可以突破它这个维稳的这个体制，病毒刚好可以让很多的民众去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信息是对信息这个第四个权利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
你听到的是一部分，但听到都是好的，就是他只报好的，他不报。 报任何对他不利的，啊，就是他就是这个状况，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一直都是这个状况。其实中国都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他就是来，说由他来说，知道吗？他不让别人来说。我像我这今天这个肯定是没有人说的，但是这是事实存在的，是我亲身所经历。